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我们看到了三个意象，看到以色列，看到海兽，看到地兽。我们现在要来看第四个意象，这个第四个意象呢，就是在第14章天上的新歌。在这里呢，看见呢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万4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户的名写在额上。这些人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唱新歌。他说除了那从地上买来的那14万4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会这歌。这里的锡安山呢，似乎是跟希伯来书12章的22节所说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呢，在启示录这里看到的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面的这14万4千人呢，他们很可能就在地上已经殉道了，然后呢，他们就跟耶稣呢在天上的新圣城耶路撒冷那里，在那边呢敬拜神，在那里唱新歌。这14万4千人呢，上面写说都有主耶稣的名和父神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那我就想请问你们了，到底什么样的人神曾经应许说将来要把他自己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呢？当然这个是跟这些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地上敬拜兽跟兽像的人有很大的不同。敬拜这些兽跟兽像的人，他们的手跟额上都有666的记号，都有属于兽的记号。但是这里呢，这些人呢，他的额上是有主耶稣还有父神的名字写在他们上面。那前面七个教会里面有哪一个教会神曾经应许说要把他名写在他们身上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12节，就是神给腓拉铁非教会的应许。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些14万4千人所受到的奖赏呢，是跟腓拉铁非教会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完全一样的。那到底腓拉铁非教会为什么神给他这样的应许呢？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知道腓拉铁非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做宣教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呢，他们在帮助神国度的建造上有极大的功劳。所以神说呢，他是在我的殿中要做柱子，因为你要有一定要有柱子才能够扩展这个房屋的范围，所以这个是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神把他的新名写在他们的上面。这些在大灾难的时候啊，我们已经提到了神要再一次使用以色列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也就是12章所提到的那个户人其余的儿女，这些呢是忠心在神面前的。他提到说呢，这些人呢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我想最合适的解释呢，就是说譬如在何西阿书里面，神常常借着对丈夫的忠贞呢来代表呢对耶和华的忠心，不去敬拜别的偶像或是不去敬拜别的神。那么这些14万4千人，你知道到了这些大灾难的时候啊，经济制度跟宗教制度是两个紧紧绑在一起的，所以呢你若是不拜这个兽的像的话，你就不能做买卖。所以呢你那个时候呀，真正要在神面前呢要对神忠心是非常不容易的。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今天我们没有666的这个迫害，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金钱的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对神的信心呢会在那边动摇。神说呢，你不能爱神又爱马门，这在我们现在都不容易，那何况是到了那个大灾难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拜那个兽像呢，可能根本连经济上的这些需要的那个用度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却愿意为神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他说他们是忠贞的，他们是同生的未曾沾染妇女，就表示他们是专心完全忠心跟随主耶稣基督。那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同生呢，就是照字面解释，就是说他们是一群没有结过婚的人。我自己认为假使他们当中有许多没有结过婚的人呢，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保罗跟我们讲过说现今的艰难呢，他说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他说呢，假使你结婚的话呢，你就是要讨你的配偶的高兴。所以假使你们是结婚的人哈，你不能说因为常常说为了讨主的高兴，为了到教会去，为了服侍神，那就把你的配偶呢就完完全全的摆在一边。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保罗他也讲过呢，说就是说没有娶妻的呢，为了要讨主的喜悦，那娶了妻的呢，是要讨他的妻子的喜悦。所以神也是说他给你时间，要让你呢在你的婚姻上呢能够做建造的工作。这个婚姻的事情呢，确实呢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7章29节，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特别在大灾难的时候呢，非常的不容易。假使说先生呢要服侍神，但是太太呢觉得是不行，那么先生呢也有很多的限制。同样呢，太太要服侍神，先生说这边不行那边不行，他也是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假使你有单身的恩赐的话，你可以守单身，可以专心的服侍神，这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好，那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想象到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么多的逼迫啊，所以很可能这144,000的人他们是单身的，不足为奇。这些人呢都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为神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因此呢带出了在大灾难时期许许多多的人来信主耶稣基督。第五个意象呢，就是天使传福音。在启示录14章的第6节，他看到有三个天使。第一个天使呢挥在空中呢，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很可能就是在第7节所讲的，这个天使大声的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位天使呢，等于是在这个时候警告世界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说，你们不要拜这个兽，不要拜这个假的神，你们只能够把荣耀归给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你们要赶快的信主。虽然有困难，但是你还是要单单敬拜那个创造天地跟你们生命的主。那么第二位天使他的宣告呢，就是说巴比伦大城呢倾倒了，换句话讲，神对这个世界的制度的审判就马上要来到了。然后第三位天使呢接着就大声喊着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他也必喝神大怒的酒。然后呢，这样的人呢要在圣天使跟羔羊面前呢，在火跟硫磺当中呢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三位天使呢，一位呢就是警告世界上的人，宣告永恒的福音，要他们在这个时候赶快信主；另外一个天使呢，就是宣告说兽的这个世界呢快被摧毁了；然后第三个天使呢，就宣告说，你们这些假使在兽的国度里面继续敬拜这个兽的话呢，你们的结局啊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第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些人呢有福，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在地上做工的果效是跟随着他们去，在永恒里面被神所纪念。这个就是保罗一直在警告我们的，就是说你们在世上的工作不要是那些草木和谐的工作。这些草木和谐的工作呢，火一烧就没有了。你要是只注重在人面前给人家看，但是呢你在神面前呢却不在乎，你在关心人怎么看你，但是你不关心神怎么看你，或者是你做的都是那表面的工作，那么呢这些东西呢没有一样留到永恒呢，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但是那一些啊在神里面做这个金银宝石建造的工作，就是做那个扎扎实实刻苦耐劳一步一脚印该做的做，就是很扎实的做的这些人呢，他说呢当他们死的时候就叫做习了自己的劳苦，但是他们在世上为神的劳苦啊一点也没有白做，因为这些工作的果效呢要随着他们。你可以发现呢，就是因为在地上呢有许多这样子为神实际做工忠心没有倦怠的人，因此我们看到的第六个异象呢，就看到一片非常大的丰收，许许多多的庄稼呢被收到神的国度里面来。这里看到呢在云上啊有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位好像人子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他亲自来迎接这许许多多信主的人。他说呢他就伸出镰刀来收割，因为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庄稼就在这个时候被收割了。我们知道在逼迫的时候呢，假使说逼迫像是烈日的话呢，那么那些谦卑虚心的人就好像一块蜡一样，阳光越照他他越软，他在神面前就被神所悦纳。那那些抵挡神的人呢，就好像一个粘土一样，越照水分越蒸发呢它就变得越硬。所以呢在这整个大灾难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见证人的关系呢他们信主了，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呢神的审判越加临到他们身上呢，他们就越咒骂神。我们看到的第七个异象呢，就是这一些抵挡神的人，因为在14章17节他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18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这里呢讲到的是神的审判了。从祭坛中出来的天使呢，我们提到过祭坛是代表审判，他就向拿快镰刀的天使说，伸出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为的是要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呢把这个葡萄采了，那采了红葡萄的汁就跑出来，血从酒榨里面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这里给我们的图画就是要看到第六晚的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的结果，就是说神对于那些聚集来抵挡他的这些国度施行审判，有许许多多的流血，是一个世界上许多抵挡神的百姓呢，他们聚集在那里呢，要跟以色列人征战，跟神征战，所以最后的一个意象是一个审判的意象。这个七个意象讲完以后呢，我们知道它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七碗要倒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之后的光景。那么七碗要开始倒的时候呢， 在第十五章呢，就有一个序言，有许多圣的兽跟兽的像的这些人呢，他们在那边赞美神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神是公义的神，而且他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这个世界呢，也一定会在他的公义原则上呢，来向神交账。那么第五节呢，提到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我们上次提到扼要重述呢，就是在第十一章的十九节那里呢，提到他的约柜。那么这个七碗呢，是从神的约柜的面前呢出来的。这个七个碗呢，交给七个天使，然后这个七个天使呢，就把这个碗一碗一碗的倒在地上。那神的烈怒呢，再要在这个七碗里面呢，要发尽了。第一碗倒下来呢，是有恶而且很毒的疮，生在呢那些有兽的印记，还有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呢，把碗倒下去的时候呢，所有的海水都变成血，然后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呢，把碗倒在江河跟众水的泉源里面，那么所有的淡水呢，都变成血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这些掌管众水的天使呢，他们对神说，主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因为这些人曾经流圣徒跟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所以很清楚的呢，这些审判呢，是对在大灾难这段时间里面抵挡神的人的一个审判。好像在这里呢，你看到在大灾难的时候，有很多人因着以色列的这14万4000人，当然14万4000人是主要的，还有很多人的见证，你会发现呢，有许许多多人信主，但是这些信主的人呢，他就必须要忍受很多的迫害。那么这些迫害呢，就是从这个兽的国度，还有这些拜兽像的人身上来的。所以他们逼迫神的子民呢，那神的审判呢，就是降在这些兽的国度里面的人。所以呢，你看到在这里死水变成血，还有呢第五晚的这个黑暗呢，这些呢都跟这个埃及的时代有一点类似的地方。神好像也是对这些逼迫他子民的人说，让我的子民离开，从这个逼迫之中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七晚的审判呢，是对那一些兽的国度，还有敬拜兽的这些子民呢，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到第四位天使的时候呢，他把碗倒在日头上了，那这个日头呢，就用来烤人了，那烤得非常的难过，但是他们不但不将荣耀归给神，而且他们还亵渎神，各样咒诅的话，各样不尊敬的话都出来了。到第五位天使的时候，既然你们咒诅这些很炎热的这个日头呢，那么到第五位天使一倒下去的时候呢，那兽的国呢，整个都黑暗了，黑暗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说你到一个暗房里面，或是你到一个山洞里面，全部都没有灯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活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呢，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因疼痛啊，人就咬自己的舌头。事实上呢，不一定要翻成疼痛，是翻成 in agony， 就是说非常的痛苦，因为黑到一个地步呢，非常的痛苦，痛苦呢到一个地步，他咬自己的舌头。那所以神呢就先给你很热很亮，你受不了，好了一下子给你就全黑的。所以呢这些人呢到这个地步呢，他们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些人呢反而是离神越远。那么第六位天使呢，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面，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们看到第六号的时候呢，有四位绑在伯拉大河的坏天使被释放，他们要影响从东方来的20000000马匹，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些呢，你看到从日出之地，就从东方来的众王呢，他们可能就接着呢往以色列这个地方来，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个时候呢，他不但是这样子呢，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这三个青蛙灵呢，就是从龙，还有从兽，还有从假先知，就是撒旦、敌基督还有假先知的身上出来的。 他们呢就是把他们全部的能力呢集合在一起，结合他们所能够影响地上的众王，要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在耶和华的大日子里面呢要聚集征战。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要来逼迫这些敬拜神忠心在神面前的百姓。这里是叫做哈米吉多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盆地，是从古到今兵家必争之地。在那个地方呢曾经有各个朝代，有埃及，有所罗门，还有那个巴比伦，有这个亚述，在很多的朝代呢曾经在这个地方设立皇城。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要聚集来征战，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神要施行他的审判，穿着白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要降临，要来毁灭这些抵挡神的人。许多的天上的飞鸟都被邀请来赴宴，因为这些死伤非常的大。那你就发现呢在这个第六晚的时候呢，邪恶的这个铁三角呢他们把他们所能够影响的军队集中在一起，为的是跟神的选民还有就是跟神呢一个直接的一个冲突。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呢就是神要实际上把这些恶势力完全的摧毁，带进他的千禧年度。那么第七位天使把碗倒下去的时候呢，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锋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审判呢，是有很大的地震，接着因为这个地震的缘故呢，许多的岛都不见了，山也不见了，因为地震把它整个都移位了。还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约重90斤重，这个袍子灾非常的大。那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晚，带来很大的一个破坏。那这里呢让我们看到那些抵挡神的人呢，他们就抵挡到底，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最后一个经节说人就亵渎神。在神的七晚的审判完全结束以后呢，有七件大事就成就了。第一件成就的大事呢，就是在17章18章所提到的巴比伦的毁灭。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在19章第一节到第10节里面提到的羔羊的婚宴。第三件大事呢，就是19章的11节到21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下到地上来，摧毁了那些聚集要抵挡神跟抵挡神的子民的这些君王跟他的众军。第四件大事呢，就是20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撒旦被捆绑1000年，还有神在这个世界上呢要设立千年国度，主耶稣基督要带领着这些得胜的基督徒一同来治理这千年的国度。第五件大事呢，就是在20章第7节到第10节所记载的，千年完了以后呢，撒旦要再次被从监牢里面放出来，迷惑地上的列国，他们再一次来背叛神，最后呢神就把撒旦丢到硫磺火湖里面，跟敌基督假先知在那个地方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第六件成就的大事呢，就是在20章第11节到15节里面所提到的白色的大宝座，这个时候在阴间里面等待的这些不信的人呢，全部都出来站在神的面前，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然后呢他们也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最后呢，就是在21章跟22章第7件神所成就的事情呢，就是带来新圣城耶路撒冷，还有带领这个世界进入新天新地。